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。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新的一卷书《俄巴底亚书》。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意思。那这位先知所写的这本书呢，只有短短的21节经文。他一方面宣讲，因为以东这个民族不顾他与以色列的兄弟之情，神要对他施行审判，另外一方面则预言神的国度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。所以从这一卷书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从以东的身上学到教训，也能够看到唯有做合神心意的渔民，才能够在耶和华国度降临的时候得着拯救和复兴。于是，我想把这一章的主题定为“做神兴起的渔民”。在这里，也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卷书的背景。从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知道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兄长以扫的后代，但以东人对待以色列人却没有表现出兄长之情。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这块应许之地的路上，摩西差派使者去见这个以东王，请求他们能够允许以色列人和平地经过他们的国境，但是呢，他们却敌意地拒绝了以色列人。来到以色列君王统治的时期，虽然大卫把他们征服了，但到了这个约沙法的朝代，他们又与这个亚扪人还有摩押人合谋来攻击犹大。他们也背叛了约沙法王的儿子约兰王，那他们从这个加萨和推罗两地接管这个以色列人当中被掳的人，并在这个亚哈斯王的日子大举的进攻犹大，而掳去更加多的人。再到后来，当这个巴比伦大军一举来毁灭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以东人不但幸灾乐祸，还煽动这些侵略者要把这个城夷为平地。当侵略者来研究瓜分他们的掠物的时候，以东人也是参与在其中。那当中有一些剩余的犹太人，他们试图离开国境的时候，以东人竟然堵塞这个去路，而把他们交给侵略者。那俄巴底亚先知极有可能就是在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写下这卷书的，那最有可能呢，就是在公元前607年的那个时候所写的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细看这一卷书《做神兴起的渔民》。这里面有两部分的信息，所以我会把经文分为两段。第一部分是审判以东，是1到15节。我把这里分为三个小点来看。第一部分，先来看1到4节的第一小点，以东的骄傲要被拆毁。其实当时的以东地正处在一个崇山峻岭的环境之下，所以以东人呢，拥有一个天然的防护，他们就觉得自己是稳如泰山，不可一世。就如第三节里面所描述的，他们心里面就觉得，谁能把我们拉下来呢？但他们的骄傲实在是被神看见了。第二节，这个神的话说，他们要成为列国当中最小的，被人大大藐视。第四节讲到，哪怕他们如鹰高飞，神也要把他们拉下来。那上上个礼拜，我们一起读了《腓立比书》，里面教导我们的就是要来效法耶稣的谦卑，谦卑的人会升高。今天我们来读这个俄巴底亚书，这里刚好提到相反的一个情景：骄傲的人必要降卑。神透过这个新冠肺炎，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。有的人可能过去很骄傲，在自己做的一些事情上稍微有一些的成就，就觉得自己很厉害。但透过这个瘟疫， 神要震动列国，也对经济重新洗牌。神要让骄傲人降卑，让谦卑人升高。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都要做谦卑人。那谦卑也不是让我们要自卑，乃是要让我们不看自己所有的，这样我们就不会骄傲，也不看自己所不足的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自卑。我们乃是要来常常看神，把眼光对准神，让我们的生命对他有更深的倚靠，更多的谦卑，更多的敬畏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小点，是5到9节，以东的强人要被毁灭。在这里5到6节，我们会看到，当这个以东被审判的时候，他的财宝都要被挖出、被剪除，甚至在第7节，我们看到，曾经跟以东结交的这些国家，当审判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就背叛以东。而且从第8和第9节，我们能够看到，以东当中的强人，就是那些所谓的聪明人、所谓的勇士，都要被剪除。那这个世界所推崇的就是这样一种强人的文化。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能不能在竞赛里面赢，是不是足够的聪明，是不是够有力量，就如以东人所引以为傲的那样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把东西不断地去优化而做得更好，但在这种强人文化的里面，会带来竞争，带来骄傲，最终带来灭亡。这就是以东人当时的下场，也是竞争的人、骄傲的人最终会面临的结局。所以，神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去走这个世界的骄傲、尊敬这样的道路，我们要去效法耶稣的谦卑，因为这才是天国里面最大的。那除了以东的骄傲，其他他被定罪也更是因为他不顾这个兄弟之情。正如我们刚刚从这卷书的背景所看到的那样，让我们一起来看这第3个小点，第10到14节的。以东的无情要被定罪，在这个地方的经文10到14节，这里很具体的描述了以东怎样恶待他的兄弟以色列，怎样在以色列遭难的日子幸灾乐祸，甚至是落井下石，加入这个侵略者的行列。更糟糕的是，把他们交在侵略者的手中。以东对兄弟的无情是神所恨恶的。但提摩太后书3章3节也是讲到一样，就是无亲情。但提摩太是讲到，在末世人其中一样道德沦陷的价值观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无亲情。今天的经文讲的是不顾兄弟之情，但在现实的社会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更多的这种无亲情的表现。最常见的就是不孝敬父母，还有为了争夺家产而跟亲人反目成仇。神的话语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学习吃亏来讨神的喜悦。因为实在太多时候，不顾亲情乃是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的。如兄弟姐妹，在供养这个年迈父母的责任和经济上面，不愿意付出太多。还有刚才提到的例子，家人在争夺去世亲人遗产上面，感觉自己拿到的不够。我们要学习的是基督的爱，要学习吃亏。我们相信，当我们讨了神喜悦的时候，神的话告诉我们，他一定要充充足足地供应我们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进入这一章的第二部分，是15到21节，审判万国。在这里，我也把这个部分分为3个小点。那我们先来看 第二部分的第一个小点，从以东和雅各到万国，是15、16节，还有18节。那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要临到万国，在15跟16节都有这样的描述。但这个审判首先是从哪里开始呢？15节跟18节都提到是以东，并且讲到以东家被审判的时候必无剩余的。那第16节提到犹大，还有第18节提到整个以色列家都要经历火的审判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审判先从以色列和以东开始，然后才到万国。以东和以色列都是以撒的儿子，那照道理来说，透过父亲的传承，他们两位都应该是认识神的人。可是以东不看重属神的事，不看重长子的名分，而以色列却十分的看重，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。那可是虽然神拣选了以色列，但是以色列的子孙却没有每一位都来谨守遵行神的话，所以结果他们就经历到了神借着亚述和巴比伦对他们的审判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说我们要努力进窄门，因为被拣选的人有很多，但是愿意回应神、愿意走在神心意的人却是少的。本来以东生在以撒的家中，本来应该有信仰的传承才对，但他自己本身并不看重，而信仰的传承是给了以色列，但在以色列的子孙里面，却又有大部分的人不愿意走在属神的道路上面。这里实在让我们看见人的选择非常的重要，不过要不要选择属神的道路，乃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做的选择。最后，当神的审判临到以东还有以色列的身上过后，神接下来这里提到经文要审判万国，就是其他的人。那神留给万国的人是不是只有审判没有救恩呢？等下我们会再来看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地方的第二个小点，是17到20节，为渔民复兴得回产业。我读一下这里的经文，在锡安山必有逃脱的人，那山也必成圣，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，南地的人必得以扫山，高原的人必得非利士地，也得以法莲地和撒玛利亚地，便雅悯人必得基列，在迦南人中被掳的以色列众人必得地，直到撒勒法，在西法拉中被掳的耶路撒冷人必得南地的城邑。这里让我们先来看神的选民以色列，原来神为他们预备了一群逃脱的人，无论他们曾经身在何处，最后他们必回归得回原有的产业。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代，我们就是看见犹太人如何回归故土，甚至在公元132年的时候，罗马帝国把犹太人赶出以色列地后，他们又神奇地在这个公元的1948年复国。神的允许真的是永远都不会落空，以色列的渔民必要复兴得回属于他们的产业。那到底是什么能够让这些的渔民复得产业呢？我看到的是对神的信心。在以斯拉和尼希米的时代，回归的百姓对神有信心，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，愿意回归故土的人也是对神有信心，他们始终相信以色列这块土地就是神所要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是外邦人，但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。我们实在看见信心是支取属天祝福的货币，盼望我们每一位 在末世的动荡里，继续持守对神的信心，特别是要相信神在永恒里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。最后，在第二部分的第三个小点，我们会看到神的救恩、神的应许，不仅仅是为以色列存留而已，也是留给了万国的百姓，就是21节所提到的国度的救恩临到万国。这里经文是这样描述的：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，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虽然这节的经文没有直接提到万国百姓的这个救恩，但这里说，当拯救者回到锡安山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国度就完全的归于神。就是说，当主耶稣再来回到锡安山并施行审判的时候，全地的国权都要归于神。经文这里用了这个以扫山这个外邦之地作为了一个例子，所以对于万国的人来说，神的救恩也是预备给他们的，关键就是人的选择。在这一章的里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选择信神，他与神所立的约，那个果效就是存到了永永远远；而以东人选择不信，结果就没办法活在这个约的里面。这样，我们看到神我们人对神的信靠是多么的重要。其实不止在以色列人的里面，哪怕在外邦人当中，我们也看到有这个渔民的概念，就是一群能够分别出来的基督徒。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，主耶稣说：“天国的门是窄的，让我们都紧紧跟随神，信靠神，努力进入神的国。”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：神喜悦人紧紧的跟随他，信靠他，活出一个谦卑的生命。神也看重我们要有爱，特别是要来看重亲情。神除了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预备了救恩，兴起了一批属于他的渔民，神也照样为我们列国的外邦人预备了救恩，盼望我们都来紧紧地抓住这份救恩的应许，回应神的心意，在动荡的末世里面分别为圣，做神在幕后要兴起来为他发光的渔民。这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谢谢同工召唤对旧约的这一本小先知书《俄巴底亚书》的分享。那同工以做神兴起的渔民作为一个的主题。那说到渔民 （Renan） 这个观念，它所指的是一群经过了大灾难之后的幸存者，而且成为了继承神应许之产业的人。那今天的经文又再一次的透过先知的信息表明万国所遭受的审判，特别是第15节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，你怎样行，他也必照样向你行，你的报应必归到你头上。如今万国正好像处于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，为什么万国会遭神审判呢？其实还没有来到审判万国的日子，如今只是一种警钟的一种的提示。神如果没有出手阻止这一场的瘟疫，这地上还有许多的人命会继续的遭殃。可是神不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吗？为什么他会说你怎样行，他也就怎样向你行？意思就是说，你的就是报应会临到你的头上。神怎么会变成是一位报仇的神呢？神岂不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吗？那今天在这一波的大灾难当中，我们能不能够成为那一个渔民，能够成为那一个幸存者，而且要继承神的产业呢？其实，当我们在思想神怎么会是报仇或者是报应的一位神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 因为是人拒绝神的爱和神的恩典。耶稣已经代替你我的罪而死，愿意救赎你我脱离死亡的刑罚。但是当人不但不领受，而且还是硬着心强力的反对，就是因为这样的行为而让自己遭遇可怕的审判与灭亡。人错怪神了。我们再说的更极端更终极一点，神审判的结果是地狱不灭的火湖，这是永永远远的痛苦。但这是神为魔鬼撒旦所预备的地方，而不是为世人预备的地方。因此神爱世人，他为世人预备的是永生的天家，将来的新天新地。但是人拒绝接受，这个拒绝的行为才是人灭亡的原因。犯罪其实还是其次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世人的罪代赎，只是当人不愿意相信的时候，所以这个不信拒绝的这个行为而选择了相信恶者的谎言，最后是选择走向灭亡的道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看到神的心意吗？你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光景吗？其实先知的话不断地向当代发出这个审判的信息，对今天这个时代神同样发出这个审判的信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不是那个渔民？是不是那个幸存者？是不是那个能够因为选择听从相信跟随，我们拒绝悖逆拒绝犯罪，而愿意在神的救恩当中有份？其实人间有天堂也有地狱，其实在乎人的选择。我就想起很多年很早期的一首诗歌，歌名就叫做《选择》。好吧，我们透过这首诗歌，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。 世的天堂或地狱，这个选择其实只是在一念之间，这一念之间就决定了我们永远的人生。神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虽然说万国要遭审判，他是神更大的，是万民要蒙救赎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求恩典。主啊，知道你的救恩已经摆明在世人中间，但是世人拒绝，或者说世人当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不晓得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审判即将来临。主啊，我们不但是个人要在你面前警醒，主啊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也能够领受你的托付。之所以你的日子还没有来到，你不是单言，你也不是拖延，因为你在等待，你等待人回转，你也等待你的百姓之民去诉说，去传讲。主啊，求你帮助，让你的教会看见你的心意，明白你在等候我们更积极的来采取行动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，让我们要定义的走在你的心意，走在你的命定的里面，使我们存活的日子透过各样的管道，是为了要成为你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，成为见证。主耶稣，我奉你的圣名，求你来祝福你的众儿女，让我们都在你面前不但是成为警醒，也在你的面前成为可以合乎你使用的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你的众孩子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